下面我们讨论啊，因为上次我觉得我们伊甸园美好的伊甸园，结果呢被破坏。今天也给我们看到亚当夏娃怎么犯罪，这个蛇它是怎么引诱人犯罪，人类是怎么堕落的，这个我们确实要回顾一下。回顾的意思呢，对我们每个人也有好处，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，我们今天是在这个救恩当中，但是我们常常也仍然会被这个老蛇来引诱，甚至还会犯罪。所以我们这个求主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的谨守，认识这个老蛇是谁，老蛇的诡计是什么，我们就不要信偏邪，就不要中他的诡计，是吧？所以对我们今天现实也是很有意义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大家就看第一段，今天我们一共是四段的，在这一章圣经，一节到五节是丁小的，一节到五节，女人被蛇诱惑，女人呢被蛇诱惑，一节到五节，始祖犯罪究竟怎么犯罪的？这个因在哪里？就是第一个啊，这个第一段很妙，给我们看到这个老蛇多狡猾，他是怎么引诱的啊？这一个女人，这是亚当的妻子啊，以至于呢，女人被引诱，吃了禁果，也给亚当给丈夫也吃了，所以结果从此人类就堕落，怎么堕落的？我和大家看一下啊，第一点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蛇到底是谁？它比一切的活物，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是更狡猾的，那蛇是受造的，怎么蛇是狡猾呢？一切的牲畜，我们觉得各种动物什么样的都有。当然了，这个蛇在没有受神咒诅之前，它不是这样，它被造是非常美丽的。也绝对不是对这个后面讲到的那个光景啊，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苦，根本不是这样，非常好的，非常美丽的。但是后来呢，他都走不动。到底这个蛇是谁？我们应该看一下，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，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蛇是谁。我们查经要知道这个根源。十二章第九节啊，大家看，十二章第九节。在最后啊，启示录是最后一卷啊，圣经的最后一卷，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九节，大家听我念吧。大龙就是那虎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这个是老约翰在异象里看到的。这些给我们解释了，那蛇就是那个虎蛇，虎蛇就是在伊甸园里诱惑我们的始祖的那个蛇，就是虎蛇。他是谁？实际他就是魔鬼。他是魔鬼啊，他是魔鬼，也叫撒旦，就好像一个人有好多匿名，很多变来变去，实际还是他。魔鬼有四个名字，虎蛇、魔鬼、撒旦，下面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龙，是吧？还有龙。那第九节一开头，大龙，那远志斌不是讲吗？中国整个人在龙的权势之下，就这个龙。启示录是二章，这个感觉叫大红龙啊。所以这个老蛇是谁？实际就是魔鬼，他只不过是什么？他住在这个老蛇的身上，那他钻到伊甸园里来，他来诱惑人，实际就是魔鬼。这条蛇实际就是魔鬼讲，他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那就是说他怎么引诱人呢？他一定是狡猾的蛇，他用诡计来引诱人，他不用诡计，他不用巧妙的办法，人不轻易上当。你看那拐骗的人也是这样，他总有一些个巧计，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引诱蛇开始对人说话，对谁说话？对女人说话。女人意志薄弱，这个夏娃等一下我们看见，一方面看见老蛇的诡计是怎么样的步步逼近引诱这个女人，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女人为什么被引诱，是说明什么？在伊甸园里是人和神是时常相接近的，天天跟神交通的，神也常常在伊甸园里和人行走，在园中行走。但是这个夏娃呢，伊甸园里待惯了，不满足了，也不愿意跟主交通了。伊甸园里样样都吃的挺好，又是这个果子，又是那个果子，就是美味都吃够了。他心里有个什么呀？心偏邪，夏娃自己先心偏邪，所以这个老师才有机会跟他说话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天天要跟主说话。你看今天第一节就告诉了，蛇对女人说，为什么蛇能对女人说话呢？因为这个心已经有活口。如果我们的心专一爱主的话，魔鬼的声音进来的。这个蛇对女人说话。好像是面对面，实际我们常常我们的耳边有魔鬼的声音的，不会引诱你，不会让你疼爱世界，让你怀疑人，让你多心，让你误会人，让你恨人，这都是魔鬼在你耳边的声音。 所以首先就看见这个女人心里是有破口，有破口，所以呢这个蛇才会对她说话。蛇说什么话？第一句就是动摇女人对神的那个什么，对神的信心，对神话语的那个什么认识，叫人怀疑神的话，叫人动摇人的信心。他说什么？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？而且说所有树上的果子，这句话也更歪曲。第二章明明神说园中一切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对不对？神明明是这样，二章十七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。但是他怎么说？一个怀疑，神岂是真说呀？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对吧？我当我们心里想犯罪的时候，上帝真的是叫人不可以，不可以怎么样贪心呐？啊，不可以贪爱钱财呀？啊，不可以为自己享受啊，为个人打算呐、啊？上帝是真的这样吗？我们也会这样怀疑。这个思想哪里来的？魔鬼的。所以这个蛇就引用神岂是真说？其实神就是真说了。神说的是什么？那一棵树你不可吃，就是分别善恶树。但是呢，他整个改动了神的话，意思说所有树上的果子，神说的都不可吃吗？其实神也没有这么说，是不是？一个叫人怀疑，一个篡改这个话。所以自古以来，魔鬼和他的一切的网楼罗啊，他的猜疑，包括假先知、异端、假道，都是篡改圣经，这就是篡改神的话。神的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这么来给你编一编，而且给你来个问号，神是真的这么说吗？你说女人回答，这个女人应该怎么回答？我们要跟主交通，他却是什么？就回答这个老蛇的话，跟老蛇说起话来。我们可小心了，大家我们千万不要跟老蛇对话。啊，他跟你一说，你有一答，糟糕了。那女人也回答了，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的。”那这句话没有错，真的，神是做所有的都是吃，唯独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下面把神的话也改了，真的就是你要牢牢的把。神的那个吩咐，神的那个命令，真的记在心中。他怎么说？神曾说：“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免得你们。”你看看，整个改变了神的那个口气。神根本没有说不可摸，神只是说你们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什么？必定死。神的话是这么肯定，但是夏娃给你说什么？免得你们，是不是改动了？所以你看，这就是。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主的话要吃透，把主的那个话的那个原意不要改变，主怎么说就是怎么说。你看看夏娃就改动了。以前老蛇又回答了，你看看他回答，老蛇说什么？所以老蛇已经步步逼近，因为什么？等于是为什么女人对他回答，表示这个女人的心门已经打开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门呢，只有像主是敞开的，对世界对魔鬼我们应该是关闭的。啊，他给你引诱，他给你说话，他让你这样那样，让你犯罪，让你恨人，让你贪心，让你做违背主命令的事，你应该拒绝，是不是？但是怎么这个女人已经跟他来回来答，是不是又问又答？你这蛇又说，蛇这句话很厉害，这女人说什么？你们不一定死，谁说一定死？你吃的话，你吃的什么？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老蛇的话什么？你们不一定死。听说这个原文是怎么说？你们一定不死。你看看这希伯来文呢，我们说旧约是希伯来文，希伯来文原文意思更厉害。这个老蛇怎么讲？上帝说必定死，我说你们一定不死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叫人有一个什么呀，有一个余地，那我就可以吃啊，既然不死我可以吃啊，我可以试试嘛，真的不死不就挺好的吗？不但如此，你看下面还说四节五节都是老蛇的话。老蛇说的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就跟神一样，而且能够知道善恶。这编的呀，这个老蛇进宫了，你看多厉害，说了几句话，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明亮了，给你多大的好处啊！所以上帝不让你吃，他这个话里面带有把人和神之间做离间挑拨的这个存心在里面，就是说的上帝啊没有好心，上帝根本不爱你们，上帝出于私心，你要一吃你眼睛明亮，你跟上帝一样嘛，你眼睛都知道上帝多好，上帝所以不让你吃，那你不能够像他一样。所以这老实的话说明魔鬼是非常恶毒来进攻，来什么？来引诱这些女人。那一个眼睛明亮，实际的眼睛明亮什么意思？老实的意思是欺骗，实际的是如果你吃的话，真的在恶事上明亮，跟我们现在在坏事上走得多极了。那小孩子一开 开始的时候慢慢长大，我们什么事懂得最多，但是懂得最多，是不是？但是懂得多，你看你们病如神，这点也是最关键的，知道？人就是人，人是受造的，应该谦卑，应该遵命，应该服从神的管制，应该听。但是魔鬼叫人跟神同等，那这不是吗？这你们就可以如神，你跟神同等了，底下还能够知道善恶。这知道善恶是什么意思？其实神的被造，神已经把他的永远的生命和那个道德的那个标准，神的那个道德的标准，就是善恶是非的标准，神已经放在人的心里。为什么神不让人吃这颗分别上树的果子？不过是神考验人，神叫人叫听命，看你是不是遵命。神给人选择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吃，你可以不吃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应该吃，是吧？一定吃，那你一定就是造祸，一定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。因为作为一个父母的，他最满意的是什么？他最满意的就是孩子听他的话，是不是？你最高兴的，你做父母付了一切代价，一切牺牲，啊，生孩子，养孩子，你的心想呢，就是孩子能够体贴你，能够听你的话。那但是呢，我们看到魔鬼是这种挑拨力，多么厉害！你就知道善恶了，你看到他真的懂得道德的标准。实际上呢，老蛇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人像神一样，而且脱离了上帝的那一个直接的对人的那个管制，不顺服神，叫人在罪上啊，能够什么样？能够等于开了个窍一样啊，能够懂得善恶。所以魔鬼很厉害。这第一小段就是魔鬼的引诱，那对女人的引诱。那我们就想，这个女人本身一定有破口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天天要什么？圣经箴言里第四章23节告诉我们，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，那是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一生的果效是什么？是从心发出。那心不保守，魔鬼随时随地借着环境、借着人，或者是就在你耳边给你一个意思。其实这个意思你应该拒绝，撒旦你推我后面去。啊，这个意思不是从神来的。我们对神的话应该100%是绝对的，应该相信。哪能说神岂是真说？哪能说不一定死？不可能的嘛。对神的话，我们大家知道，我们灵性的长进，我们能够能保守，永远永远，大家记住，就是对神的话100%，不能怀疑，不能随便改变，不能篡改，不能有一点点加，不能有一点减，这就是我的信仰。而始祖犯罪，就是魔鬼破坏了人的信仰。以至于美好的伊甸园就不美好了，这个什么美好啊？人犯罪，所以接着你看怎么犯罪了。于是大家看第六节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啊，第二段是什么？第二小段从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违背神命犯罪，犯罪什么？接着犯罪遮罪，人犯罪以后接着是什么？就是遮罪，遮盖自己的罪，遮掩自己的罪。我们看一下六节到八节，于是女人。你看看夏娃犯罪的这个程序啊，你看看是怎么犯罪的，三个方面啊，魔鬼引诱人啊，三个方面。女人的里面呢，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？一，那什么？她借着那树上的果子，好做食物，越看越好吃。所以就是我们人的本性，越不让你做的事，越不让你吃的东西，越不让你行的事，你偏要去做，这是人的坏，人的本性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一看这个好做食物啊，一定很好吃。不立上就不叫我吃。第二，悦人眼目，越看越好看。第二是什么？眼目的甜蜜。第三是什么？而且吃了以后呢，他想想，老师说的也对呀，使我能有智慧，是不是？这个智慧能够大的时候能跟上帝一样的，是吧？能够聪明，能有智慧，人最喜欢的这是什么？今生的骄傲。是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，什么叫世界？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，那你说外面引诱我们不错，但是我们里面有，我们里面有贪求这些东西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是你有智慧，哼，我比谁都强，我比谁都聪明，那我一定得吃。因而怎么样？下面就摘下果子吃了，自己吃了，而且给丈夫也吃了。吃了表示什么？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因此犯罪。所以人犯罪是什么犯罪？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犯罪。愿意问我们怎么犯罪？神说不可，你一定要去做，那你就犯罪。因为神前面第二章明明神说禁止他，只有这么一个考验，看看你的选择的。其实这也是神造人最宝贝的东西，给你选择。上帝没把你造成个机器人，一定听话听话，一定你心里不听话的时候，神让你听话，神考验你，看你是否真的听话。所以结果天来就考验你及格， 那这下子怎么样？吃掉，吃掉，不但自己吃掉，还给丈夫吃掉。下面我们看亚当应该负什么责任？作为亚当来讲，是吧？亚当是丈夫，神明明说你在这伊甸园里你要修理，你要看守，就是你要治理全地，而且你还要停止，你要看守这个园子。现在说连太太都没看住，要不看园子，这老蛇钻进来，他也不知道。那这魔鬼破坏你这个教会，破坏你这个家庭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连太太都没看住。因为两个人常常在一起，彼此同心，彼此在一起祷告，彼此一同和神有交通，就不至于夏娃今天就跟老蛇去谈话，跟老蛇去交通的。所以亚当呢是一点不知道，那太太给我就吃，那你问了这个果子哪里来的？他没有防备，他没有警醒，他没有把主的话真正存在心里，所以亚当也有责任吧？也有责任，你不能说夏娃让我吃我就吃的。你问这个果子哪里来的？你刚才到哪里去了？干什么去了？这么半天你才回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亚当没有警醒，亚当没有守住主的命令，亚当也没问了这个果子是从哪里来的。因为亚当明明知道上帝说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这树上的果子不好吃，当中有一棵树的果子，你就不想想夏娃给你的果子吃自己？平常大家都可以随便吃果子，这一棵树就不可以吃，夏娃为什么要给你呢？是，所以他就不行。所以亚当很有责任的，亚当犯的罪了，亚当什么也吃了，结果两个人都吃了。第七节，吃了禁果，就是分别上了树的果子以后，马上立刻两个人眼睛就明亮。这个眼睛明亮是什么意思？觉悟自己是有罪的，有罪的。一个人一犯罪，接下来就是羞耻，罪在哪里，羞耻在哪里。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根本没有羞耻，也没有，根本就没有。为什么？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着神自己的那个形象，他要知道是埋有神自己的那个荣耀和尊荣的，所以根本没有羞耻。但是人一犯罪，就是这个卑贱的羞耻的身体，马上看见自己是的，是个赤身露体。所以结果怎么样？下面我们看，这就是人的本性嘛，马上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个裙子，实在太难看了，都赤着肚，所以结果呢就编裙子。大家想一下，编裙子什么意思？遮羞，是不是？遮羞也是遮自己的罪恶的意思，是吧？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？其实叶子能不能遮，能不能做裙子？叶子你早晨编叶子，你到晚上那个叶子就干了，是不是？叶子就吹掉了，叶子就掉下来，羞耻还是露，就表明人用自己的办法、宗教、善德、善功各样的方法，人不能够改变自己的本性，也不能遮盖自己犯罪的结果上。这一个结果，犯罪的羞耻是根本不能的，是吧？这个无花果树叶子怎么能遮呢？遮不住的呢，是吧？所以结果我们看第八节，从第八节开始啊，我们应该接着看啊，就是从第八节开始看到什么呢？神来找他，当人犯罪以后，人根本没有不敢，没有胆量去找神，是神来找人。我们看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。每一天其实神时时刻刻都来看他，跟他们相交通，一同在一起。但是如今是怎么样呢？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，躲避耶和华的脸。这就是告诉他，人犯罪以后，人的本性是什么？立刻就遮罪，马上就惧怕，怕见神，藏起来。你看那小孩子要做错了事了，爸爸回来赶紧藏到床底下，我们做这几天门后呢。那他知道他做错事了，一定挨打，一定是要受罚的。那这个人的问题，不敢见神。所以这里就再次给我们看到神的爱，神在召唤人，神在找人。所以我们基督教就是这点最特别，跟其他宗教不一样。任何宗教都是人找神，只有我们这个宗教是神在找我，神就在管理，就是这样方法，神今天把我们都找到。神的爱领导我们，是神找我，我们自己怎么找到神？所以许多人找来找去都找错了宗教了，都找的是假神，人造的神，而不是神，而是那个创造者。所以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当神在园中行走的，平常神也在园中行走，但这一次呢，亚当夏娃都害怕去，听见神的声音就藏起，躲避神的面。所以我们生中犯罪，我们真是没有点见识，我们灵里的光也是躲避神的面。你看第九节，耶和华呼唤那人，你看见没有？神在呼唤。亚当是没有脸呐，没有脸见呐。哎呀，我快躲开，藏起来。神却是在呼唤他。 那我说这是爱的呼唤，心的呼唤。神呼唤什么意思？神叫人正式面对自己的问题，神叫人悔改，要承认。但是人怎么样呢？神问他是吧？神呼唤那人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今天神也在召唤所有的罪人，你在哪里？世上的人忙忙碌碌，各走各路，都在什么躲避耶和华、躲藏。他说：“我在园中看见你的生命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惨了。”这就是亚当的回答。亚当在回答，夏娃更躲一边，就在那连见我回答都不敢回答。亚当在代表，亚当在回答：“我听见你声音，我就害怕。本来跟主多么亲，亲亲密密，毫无间隔，天天可以跟神在一起，如今怎么害怕起来？像个见鬼！那用我吃身东西。”耶和华说：“谁告诉你吃身东西呢？莫非吃的我所生的你不可吃，那树上的果子？”其实神早知道，神什么都知道。神故意问问他，看看他的态度是什么。那人说：“这神问他呢，他现在说，开头神在呼唤的时候，亚当没有认罪，是不是？亚当没有说到我什么原因，什么原因？你讲。但现在神问他的时候，他怎么回答？大家看看第十二节，他怎么回答？那人说：‘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是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一吃。’亚当推什么？推夏娃。等一下，夏娃推老蛇。”是啊，人都是这样，犯罪推罪。你看家里老大推老二，老二推老三，不肯承认，是因为这个女人给我吃。那你亚当没有责任吗？神给你女人，是让你们彼此相助，互相警醒，彼此看顾。怎么样？女人犯罪你不知道，给你吃你就吃，让你犯罪你就犯罪，又不敬，又不警醒，又不去问的人，是他给我吃我就吃的，我毫无责任。整个推得的干净，是吧？人就是这样的本性。我们有罪，我们都会推得的干净，而且有任何理由都可以推掉。是他给我吃，我就吃掉。以前神又对那女人说十三点，耶和华对那女人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我问问你啊，你是头一个吃禁果的，是不是？你做的什么事呢？女人也有理由，看看人犯罪都有理由。女人怎么说？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你说对吗？也对，是老蛇第一个吗？是老蛇来引诱他。但是老师为什么引诱你？为什么先引诱他？因为女人自己心里什么已经有破口，她心已经偏心，她不偏心不会吃。我们大家看一句吧，就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一章，看到保罗这里怎么说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一章第三节，林后第十一章第三节，大家听我读啊，十一章第三节。257页啊，这竖版的就是257页。这里面啊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斜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所以夏娃是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心偏斜，失去的像什么？像神的那一个纯一清洁的心。所以呢，蛇才用诡诈诱惑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勉励提醒哥林多教会，不要像夏娃一样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讲，你不要看夏娃这样，我们也有可能这样。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守住主的道的时候，当我们心里偏斜下，哎呀，上帝不让吃，就一定好吃；上帝不让我吃，我越看你想吃。那我们常常这样，既不让你做的，你越想做；不让你吃的，越想吃。所以夏娃完全是有责任的，他全部都推的。推到老蛇的身上，是老蛇引诱我，所以我才吃的，是吧？他就怪到老蛇的身上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是老蛇引诱，不错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魔鬼引诱我啊，某某人指拉我，他叫我去的，他叫我犯罪的，是可能有环境的影响，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你的内因起作用。人的犯罪是内因起作用。在新约里，雅各一章也告诉我，私欲怀胎生出罪来。是私欲在你里面怀了个胎吗？就是这个酝酿的时间很长，你没有拒绝。老师第一次跟你说话，你一定要拒绝躲开。那但是怎么样？谈来谈去，谈来谈去，结果就是。所以这个女人是有责任，但是她也全部推掉。那谁引诱我，我就不吃了，我就吃了。下面十四点，神根本用不着问责，神立即就对他执行咒诅惩罚。十四点是神对蛇的咒诅。 咒诅。大家看十四节，神对蛇说，你记住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苦。这是对蛇来讲，实际上受咒诅的是那个魔鬼更受咒诅，魔鬼受咒诅啊，魔鬼受最后的刑罚，永远的刑罚。第十五节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讲到蛇要受咒诅啊，就是以后你看看现在的蛇都难看。那意思说以前神创造这个蛇的时候是很美丽的，并不是这样，用肚子行走，还有吃尘土，吃尘土你说这是什么？是这个咒诅才吃尘土。所有的神创造，你看第一章所有受造的都是神给他们有什么？有草吃，是不是？哪能去吃尘土？说明是受咒蒙羞，遭到咒诅才行，而且肚子行走是这样的，就是遭到咒诅。所以你看蛇就是一个咒诅的记号，咒诅的记号。那么十五节我希望大家再念一遍，这节很重要，这节圣经里暗藏的什么呢？这节圣经是包括了神救赎的约，救赎的约在里面。人已经犯罪了怎么办？神主动的来什么呀？来救赎人类，在这个的救赎的这个恩典和约。我们大家念一下十五节，
我又要叫你们的女人彼此为小手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小手，你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，你要杀他的脚跟。
这句话里是神对蛇说的话，也就是对魔鬼说的话。因为魔鬼就是那一个什么引诱，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犯罪的那一个老蛇。当他开头告诉我们，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，还有启示录二十章第二节也知道，大龙就是古蛇，就是魔鬼，也叫撒旦，一个名字是七个，啊，他是这样的引诱人。所以神说什么呀？你一定要受咒诅。但是十五节这里包括什么意思？第一句说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。在这一章圣经已经看到了，在伊甸园里这个蛇就是和女人为仇，表示什么？女人就是一直剥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为仇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女人代表什么，女人代表教会，女人也代表以色列。因为在神在旧约里，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？是夫妻的关系。以色列是神的妻，这个在耶利米书和夏书圣经都告诉我。所以是神的儿女，魔鬼永远和你为仇，所以我们要警醒。所以第一句神说，我要叫你和女人为仇，彼此为仇。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，魔鬼总是要破坏神的教会，与神的儿女为仇啊。底下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这是自然的下面连起来的一句话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的后裔，魔鬼的后裔是谁？就是一切的恶人，自古以来一切抵挡神一波教会的啊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些狂傲分子，这些人，无论是在这个列邦外邦帝国也好啊，都包括在内。就说你的后裔，这就是蛇的后裔。什么叫蛇的后裔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告诉，那耶稣就指着那些个法利赛人，你们的父是谁？你们的父是魔鬼。所以所有不信主的人，包括我们原来，我们都是毒蛇的种类，我们都是魔鬼的后裔，我们的父就是魔鬼。魔鬼是我们的祖先，因为魔鬼引诱人们，人从此就成了魔鬼的俘虏啊，人因此犯罪，不在罪恶之下。所以底下说什么？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代表一切属神的儿女。既然代表教会嘛，也代表以色列，就一切属神的儿女，魔属世的人和属神的人一定是彼此为仇。给他逼迫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属血气的是逼迫属灵的。你看该隐把谁杀了？把雅各杀了。那伊扫也是要追杀雅各，是吧？扫罗就追谁？要追大卫。所以属血气的人、属世的人，他总是追求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堕落成为什么魔鬼的后代，魔鬼的后代和什么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一点是你和女人为仇，所以女人堕落，是不是？但是神还预备救赎。第二点，你的后裔和所有世上的恶人，就是他们的父是魔鬼撒旦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希望大家自己回去可以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讲到，你们的父就是魔鬼啊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话，法利赛人都是根本没有诚实的，他们一天呢就是叹息，这个叹，这来什么窥探，做奸细来害主， 耶稣说你们的父就是魔鬼，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是没有真理的，是说谎话，这就是魔鬼。你看看世上人不是吗？没有话，没有真话。你跟他们交往，你看他们有真话没有真话？是这样，是谎言的，是杀人的，是凶恶的，是没有真理。所以和你也为仇，你然后也代表神的儿女，教会所谓神的儿女啊，要以他为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警醒。但是底下第三点，大家看，这一节圣经包括三个方面。第三点是什么？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那么第三点，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谁？指着那一个最伟大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也是女人的后裔，他是童女所生，他是女人的后裔。这个后裔怎么样？要伤你的头，打破你的头，打破你的头啊！怎么打破魔鬼的头啊？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告诉。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，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说女人的后裔就那一个是指着谁？耶稣基督，他要伤你的头，就是打破你的头，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大家看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代表神已经在创世纪第三章已经预备了救赎，为人类预备的救赎。人犯罪堕落没有办法，上帝做就怎么补救？把他的爱子，就是女人的后裔，自己亲生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然后伤了你的头，你一要伤他的脚跟什么意思？耶稣受苦啊，被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不是把耶稣害了？耶稣受苦，所以伤脚跟。你不过伤他的脚跟，但是他要伤你的什么头？我们小的时候在山上，我在山上长大的，这个老蛇呀，最怕打出，一打出就是个地方。如果你下面你切的几段，它还动来动去，它还活着，是不是？这个头一打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见的时候，我们就抱拿个大石头，就打他什么地方？就打他的头，打他头就致命伤，是不是？一打魔鬼要打他头，这个不是我们弄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那女人的后裔，他已经伤了魔鬼。这件事已经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，耶稣在1900多年前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已经伤了魔鬼。伤魔鬼头目的是什么？就把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，释放我们这些人，救了我们，啊！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咒诅魔鬼的同时，在这里暗含着啊，我们的神暗含着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，这是一个约。这是根据神要救赎一切犯罪的人，只要我们信靠他。这是十五节啊，这一节是最要紧，我们大家把它牢牢的记住。底下十六节我们看神对女人的惩罚，接下来对女人惩罚，然后对亚当惩罚。女人男人都犯罪吗？犯罪就要受咒诅，犯罪就要受惩罚，这是肯定，不然显不出上帝的公义。因为给我们看到神的爱，是不是？十五节看到神的救赎，看到神的爱是错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是位公义的神。人犯罪，你直接下来的就是罪的一个刑罚，哪里有罪，哪里有刑罚。所以女人的刑罚三种痛苦。接下来，第一什么？怀胎的苦，我必多做加上你怀胎的苦。第二什么？生养的苦。第三什么？你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，这是罪恶的一个结果。但是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，我们因信称义以后，在基督叫基督徒的家产里面，就可以什么？神就可以给你转化，可以不可以？也可以的。保罗不是讲吗？姐妹啊，如果你在信心爱心上，你就能够什么？如果你敬虔，你好好的爱主，你在信心爱心上，你就能在生产上都得救，就是能够免去许多的，这也是主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在主里面的家庭呢？你夫妻是彼此相爱的，你不会去受压制。那就是因为女人犯罪的一个结果，就遭到这样的痛苦。底下十七节讲到亚当受苦，亚当也要受刑罚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也犯罪了。人就是一个什么？就是这个在意志上啊，在遵行神的命令上得罪了神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就犯罪。犯罪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罪入了世界，死也入了世界。因为神明明在第二章讲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大家知道这个死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亚当将来没有死啊，对吧？身体没有死，但是灵力死了，与神隔绝， 本来在伊甸园与神交通，与神是面对面，与神是完全可以相通的，是相连的，是相爱的。但如今呢，人一犯罪是死，那所以就是必定死，你吃的这就是整个灵性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信主什么意思？信主就是我们的灵神在恢复了，怎么恢复？借着中保耶稣基督啊，为我们做中保，使我们与神再和好，与神再相通，能够再去能够联络起来啊，是这个原因。所以下面我们十七节看见男人怎么受咒诅，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神的话不听，你看见没有？听妻子的话，我们夫妻之间是应该互相勉励。”互相应该听，但是他说错了，你可不要听，是吧？那个亚伯拉罕也是耳朵软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一说他就听了。那你看看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？你都九十岁、89岁的那年，是吧？亚伯拉罕，你89岁的上帝允许还没有，干脆我就把我的身体给你得了，给我生的孩子就得了，就顺着成了。亚伯拉罕想想也对呀，越等越老，等，等来等去没希望。哎，太太说的有理。马上就到过去做，结果吵了个架架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后患无穷啊！是不是？啊，搞得这么惨，原因什么？就不该听的你不要听，所以这里神责备你亚当什么罪？你听从你妻子的话，你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你吃的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果子，地就为你这个不受咒，所以人犯罪地都受咒，什么意思？下面就讲了。地为什么受咒诅？有经济吉利，本来地没有经济吉利啊，这个什么都涨。现在呢，你要汗流满面，你要终身劳苦，你才能够什么从地里得吃的，你必须要劳苦。所以男人的咒诅是什么？男人的刑罚什么？就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很辛苦啊，啊，你才能够养家呀，你才能够糊口啊，你才能够得生啊。所以地给你长出经济吉利。经济吉利就是咒诅一个结果，那经济吉利不是好东西，是不是？你要付代价才能把它彻底的拔出来，啊！你要吃天天的栽种，一定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知道不懂？啊！你说现在我没有种地，没有种地，你不管做什么事业，一天从早晨上班到晚上，一天也是劳劳累累，出汗不出汗？我看没一个人不出汗，是不是也要出汗的？汗流满面的，是不是才能够糊口？啊！那么。最后一个，都是你正在接触的，是吧？那你在家里都一天的背做两个娃娃，你也要辛苦，一定要辛苦的。那么底下最后一个就是同一的这个什么呀？一个结果是什么？知道你不要求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罪入了世界，死就入了世界，所以。没有一个人能逃避什么的一个结果，死是罪的结果。这世上的人永远不死，你多有钱，多有地，你多有财产，多有许多，你不管什么都有，不能，你不能够留住一刻、一分、一秒钟都不能把你的生命留住。不管哪个皇帝也好，你吃了什么长生不老的药也行，是吧？本于尘土，人要归于尘。所以这样不想我们人那么虚空，本于尘土。因为神是有成语的，人最可贵的是灵魂。那当人这个不尊重神所给人当最宝贝的，不遵守神的命令，你这个就遭到咒诅。所以这就是出于尘土，最后归于尘。罗马书啊，第五章12节，大家不要乱码，就听我读一下。这件事情能够看见保罗是怎么描写的，讲吧。5章12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。罪是从哪里？一个人，亚当夏娃是等一个人，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了。底下呢，死又是从罪而来，罪是由一个人入了世界，罪入了世界，死也入了世界，死就从罪而来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有罪。现在你也不要怪亚当，也不要怪夏娃，因为人都有罪，是不是？我们说亚当夏娃，你怎么那么争气？你在伊甸园，你倒别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，多好呢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吃的，因为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越不让你做的，越要去做。神是给我们选择的权利，但我们最终会失败。其实上帝也知道，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，那一个神的意志和预定和人的选择是没有矛盾的。神创造世界很美好，这万物很美好，伊甸园更非常美好， 神殿一天永远享受，那吃生命树的果子，那就永远活着，不美呀、啊！这里又没有罪恶，天天跟上帝在一起，形象都跟上帝一样，多么美呀、啊！太美了！但是神知道人就是要犯罪，越让你这样，你越让那样，是不是？人的选择常常是会选择那个什么呀？那个为肉体自己打算，而不去遵守福音。所以呢，神在创世以前，神就预备了救恩。就我们在这张圣经，刚才看见十五节，下面也在看，还有一处圣经，大家可以猜猜啊，还有一处圣经讲到什么？关于救恩，关于神的救赎。所以因为看到这张圣经，亚当夏娃犯了罪的，神的公义要惩罚，要咒诅，是吧？罪恶进了世界，死也进了世界。在另外方面，在这张圣经也充满了神的爱，神在公义中还有蛮有神的爱。所以我们下面看第二十节。二十节是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，我们知道女人也是亚当起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她是男人的骨中骨，肉中肉。那这里呢，又给她起名叫夏娃，因为她是众生之母，这个对的。夏娃是众生之母，是不是？所谓子孙都是借着亚当和夏娃产生的。底下一句，大家念二十一节啊。
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鼻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
这节什么意思啊？大家想想这节什么意思？这里头就包括了神的救赎，人只能用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衣服，遮来遮去遮不住愁，知道这是人的办法，人自己的办法。所以结果怎么样？刚刚做完衣服，下面形容刚才前面说什么？天就起了凉风，这风一来，这叶子就飘动了，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啊？遮不住愁，而且把叶子也吹干了，这就是人的办法，遮不住。遮不住，但是神用什么办法给人做衣服呢？神也看人太丑，怎么办？人已经犯罪了，神预备了一衣服，什么衣服啊？皮子做衣服，看多有意思，皮子做衣服。今天这个有意思不是在于他这个衣服大概是很牢固吧？啊，不像那个叶子会吹干，是吧？能够遮得住丑，不在于这，在于什么？这个皮子怎么做衣服？那必须把这只羊羔要宰掉，如果你不宰的话，你根本不能发出。那所有寄生，我们知道在献祭的时候，头一件事是什么？头一件事是什么啊？要砍头，要什么呀？要剥皮，然后你才能把那个寄生啊一块块切成肉块，放在祭坛才能献祭。要剥皮的，这层皮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基督的那个救恩的义袍，给人穿上，遮盖你的羞耻，这是真正的遮盖。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这个道那个教，以许多的宗教，人许多的办法，修行啊，吃斋呀、啊、念佛呀、吃素啊，怎么样修行，那不过是无花果树叶的枝子，遮不住羞耻，也不解决问题。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。这只羊羔预表谁？大家说的预表谁？耶稣预表，因为耶稣到1900多年前才来到，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你，神已经预备了那只，为亚当夏娃预备，使他们因着什么？因着这一个羔羊，这一只羔羊的血而得到救赎，而得到救赎。啊，希伯来书9:22有这么一句话，希伯来书9:22告诉你，若不流血，罪就必不得赦免。请大家说。若不流血，罪就必不得赦免。这就是这个意。所以为什么做皮衣？因为做皮衣的意思就是说，必须要流血，使亚当夏娃的罪得到遮盖，得到赦免。人已经犯罪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后悔也不行，是不是？神呢还是爱他，所以神给他们穿上了，这代表那个救恩的衣袍。你看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，这个父亲给他穿什么呀？快点给他拿什么？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，就代表救恩的义袍。那个浪子浑身上下简直不像话，是不是？出去的时候像个王子，回来以后像个叫花子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不是这样，父亲远远的呀就看着他，而且把他抱起来，是不是？这个爱呀，特别吩咐要什么呀？ OK， 穿上袍子，看看袍子，这个袍子就是这个一直代表救恩的义袍，给他们穿上，遮盖了他们的羞耻。只有基督的救赎是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就没有羞耻。我哪里有罪，哪里是羞耻。我们认罪，我们信他，我们接受他的救恩，这个羞耻就没有。这是神爱， 下面最后22节到23节，被赶出伊甸园，被赶出伊甸园，一方面讲是神的公义，神的惩罚，人犯了罪，人就离开了神的面，人犯罪，你就不能够在伊甸园，伊甸园是美好的，是与神同在，与神同住，与神息息相通的，但是既然犯了罪，伊甸园不在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。神担心人已经成为一个犯罪的身体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保罗说是叫做卑贱的身体，必朽坏的身体，像我们能不能老，头发白了，牙掉了，眼睛花了之后，这一个身体看人永远活着，那太惨。所以神怎么样？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够知道善恶。这句话的意思实际就是魔鬼达到了他的那一个目的了，叫人来与神相似，要知道善恶。表示什么意思？并不是说人真的像神，乃是说魔鬼就是要引诱人，叫人怎么样，吃了禁果以后就有这个野心，有这个企图，要什么呀？要脱离上帝的那个管制啊，与神同等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管我了，从此以后我不听你的命令，我有我自己的道德标准，这个意思能够知道善恶。所以现在人知道善恶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没有人不懂，说起来都头头是道，是吧？那个谁有一个传道人来讲，80岁老和尚啊都会讲，八岁的小孩也懂，但是他都做不到。表示什么？就是人都知道做不到，这就叫做分别善恶。在罪性里面都懂得善恶，但是呢人还是犯罪，明明知道。你看哪个人犯罪不知道？他不知道是仇人动念不对啊，他就是要偷，他不知道恨人不对啊，他心里就是恨，恨得咬牙切齿，是不是啊？不饶恕人就是不饶恕人，所以人的本性很坏。所以既然这样，所以神说恐怕人伸手再伸再吃那个什么生命树的，所以必须把他赶出去，不然的话人，你看亚当夏娃已经犯罪，如果再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表示什么意思？永远活着啊！我不愿意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哪个人愿意？这个身体带着这个身体永远活着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我现在活60多岁，我都觉得哎呀，最好是像这个年轻的才好一点，是吧？眼睛也好，也不至于那么疲乏，不是那么困倦，不是那么劳累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力不从心，这是必然的，这个自然规律嘛。人老了，是不是？以后再几年更厉害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所以说这里我说是神的爱，所以神打发他们走，是吧？给你有限的一个年月，有限的人生，让你不是老活着。将来在他的救赎里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永远活着，那是永恒，那是永恒。神不是不给，神已经给了，借着耶稣基督给我。所以保罗在林前十五章唱出那一个什么呀？那一个得胜的凯歌。保罗怎么说？死啊，你的诸侯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权势在哪里？死的诸侯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。怎么得胜？那一个人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，必死的要成为不死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复活的盼望。今天在座的你只要信了耶稣，你可以永远不死，我保证你。你说我已经老了，不是说这个肉身不死，乃是你的灵魂不死。将来主耶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身体改变成为耶稣死而复活的那个身体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你门窗你都关着，忽然间主就在他们中间，是不是？你要到亚洲去，你要到美洲去，多少个地区，那一眨眼就过去，时间空间都不会限制，那一个荣耀的身体。什么叫必朽坏？变成不朽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已经死的人，你看哪个死人在地里就烂了，烂了不管。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基督徒死了，圣经告诉是睡觉，有一天还要什么？还要醒过来。醒过来什么意思啊？要复活，基督再来，这个号筒吹响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，所有在坟墓里面可能已经火化了，可能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有一天要复活，这就叫做必朽坏的要变成什么？不朽坏。第二说必死的要成为不朽坏，大家猜猜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都是保罗讲到关于我们将来复活永恒的。他必死的要为不死的，是指的我们这些活着人，如果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人，可不是我们必死的，本来应该死，但是我们没死，耶稣来了，以后我们都能够什么呀？所以求主给我们年老的身体好一点啊，最好耶稣再来被提说我也愿意活着，不要死最后再，是不是？必死的成为不死的，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。 让每天我们都有荣耀的见证。你必死的成为不死的意思，你也要改变。怎么改变啊？那个改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变成啊主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啊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那时啊他也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的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你我有非常大的盼望。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看起来多惨呐、啊，好好的伊甸园被赶出去了，这是你犯罪的结果，这是神的公义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神的爱，免得你这个就是老掉牙了，老得不得了，这老的这个人都抬不起来，都九十度弯腰了，你还活着，再活着两百年、三百岁、四百岁、几千年、几万年，你还老活着，你说苦不苦？神不要人这样，神给人那个美好的新生，新天新地新月都上，新的生命给我，那所以我们要感谢神。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就是神打发他们走了，除了伊甸园，耕种自己所耕之土，啊，也就是劳劳苦苦吧，在世界上，啊，生儿养女，最后要死。你只有在基督里面，你才得到永生。所以呢，伊甸园的门打定了，从此有谁不能进去？表示什么？生命树的道路关闭，只有在基督里面，你才能进去。所以这个伊甸园不再出现，直到什么时候出现？啊，直到启示录，启示录要出到出现神的乐园，在基督里的人将来都要到乐园里去，要到天堂永远的那一个地方。所以这里说，在伊甸园怎么样，把他们赶出去以后，伊甸园东边就是把门了吧？谁把门？安是基督伯，基督伯就是受膏的天使啊，天使的一种，基督伯啊，安是基督伯，而且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基督伯我们知道就是代表神的公义。就像看大门的一样，你看你的各个学校里面，你不是本校生，他根本不让你进。我们中在中学念书的非常严格，那一个看门的，他就能认识他们几百个同学吧，他就知道有一个钻进来，你根本不是我们校的，他就能看得出来，这么厉害的眼睛。基督伯的眼睛很厉害的，他公益的眼睛是吧？安设的基督伯，而且四面有转动发育火焰的剑，有权力。啊，这个剑就能够怎么？而且是转动的一个火焰，代表神的那个祭血的火。任何人你不能够进这个把守住生命树的道路。什么意思？人一犯罪，你就离开了生命树的道路，因为你已经选择了什么？分别上路。所以这两条路，这两棵树，大家知道代表两条道路，代表两条道路，是吧？代表什么两条道路？一条路就是永生的路，信的人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就是走这个生命树的路，也就是听命的路，给我们的路。我们已经违背，已经违背了他的命令，已经堕落怎么办？主借着耶稣的救赎，又让我们能够恢复，将来天能够进入什么路？走到什么路来？生命树的路。借着这条道路，我们可以进入乐园，进入天上的那个乐园，永远的永恒的地方。这条道路什么道路？就是亚当夏娃自己所选择的，被老师所引诱的那条路，叫什么路？分别上帝。现在很多人自高自大啊，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，到现在我们也不要灰心为他们祷告，真的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变来变去，就不肯接受耶稣啊。他有他自己一套，他认为他自己知道的路，你知道的只不过是分别上帝的路，分别上帝的知识，但是你却真的没有得救的那个真的知识。今天我就说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提示第四章。